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读若望福音和耶稣的临别赠言。我们现在进到第十四章了，那是可以说真正的耶稣讲话的开始。前面十三章就是晚餐厅的故事嘛，就是应该是一个带出耶稣讲话的一个框架。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耶稣呢为门徒们洗脚，然后也预告了有人会出卖他啊，他把这个秘密单独的启示给这个爱徒啊，耶稣特别爱的门徒，或者是特别爱耶稣的门徒都可以，看你怎么样去用那一个分词，用主动还是被动的格式嘛。然后是犹大师离开啊，进入了黑夜啊，然后呢，耶稣开始谈到他的时辰到了啊，这个时辰我们从第二章，从加纳婚宴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关键字。这时就已经出现，那这个时辰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之一了，贯穿全书的。我们说这个它引导整个书的线索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时辰到了，然后耶稣开始怎么样？就是求天父光荣他，他要光荣天父。那光荣也是啊，这光荣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在若望福音当中。然后呢是耶稣预告他要离开，那伯多禄就问你去哪里啊？耶稣说你现在不知道，然后这个伯多禄就是很心急嘛，然后耶稣说了，就是你不要急，你将来会知道。那伯多禄还是不高兴啊，然后说我要为你死。耶稣就说了怎么样，你将来会在就今天吧，鸡还没有叫，就要三次不认我，三次要否认跟我有关系的意思。然后呢，耶稣开始讲话。第十四章，我们现在要念的，我先念前三节哈。你们的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以后，我必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第十四章应该是耶稣正式开始他的临别赠言。那么第十四章整章应该就是这个临别谈话的内容啊。好，那么十五到十七章是后人加进去的嘛？我们就是再看一次那个十四章的这个结尾啊，最后面啊，在这一个三十一节是整个的结尾嘛。然后呢在二十九节里面耶稣说了，如今在事发生前我先告诉你们，为叫你们当事情发生时能够相信。好，耶稣说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啊，我们当然知道他的苦难嘛，死亡啊，发生前我先跟你们讲了。然后当然发生时就知道，我早跟你们讲过就不用害怕的意思，可以就是让他们准备好了。然后说呢，我不再同你们多谈，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就是跟耶稣为敌的世界的首领。你当然可以直接看，就是讲成魔鬼也不过分啊。好，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好，三十一节，但是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好，我要做的都是什么天父规定的。好，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了嘛，这个他们当时的吃饭是半卧半躺的啊，这个吃之前站起来，我们走。那去哪里呢？当然就是开始去让那件事情发生嘛。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说，这个第一个啊，就是真正的耶稣的晚餐厅谈话，就到这个十四章的结束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先跟各位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前三节呢是这个开始，然后呢整个谈话是贯穿到全章，然后呢这个章结束就结束。不过呢，我们在现实的若望福音的版本呢，我们还有十五、十六、十七三章。那这边我们看见还是耶稣在谈话啊，内容大概还是一样相关的，为准备门徒们去一起去接受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那因为这个十四章的结尾和三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应该是一个结束谈话的结束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十五、十六、十七后人加进去的 啊。那我们在别的场合里面，我跟各位介绍过若望福音的写作的过程嘛，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基本上我们认为好多人啊，在最原始的若望福音的版本后面增加了很多材料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让我们马上看出来的，这第十四章的这个结尾明显是个结束，起来我们从那边走吧。那走了没有呢？没有谈。那第十五章立刻也是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你就问他到底走了没有啊？他是边走边谈吗？那大家都不同，你可以看见应该还是在那个原地嘛。那当然是可以走，这不是个很明显的，在阅读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不一致啊。这个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要先把这个读出来，这跟这个核心的内容啊，懂不懂根本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就单独我们从阅读上就发现这边的文字有一个非常不协调的因素就出现了，这个其实蛮重要，要注意。我们就练习到在阅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当然你可以，你发现这个情况叫做解释嘛，你可以说作者写的不好，当然也是个理由嘛，也是个理由，对不对？作者就是他写写写，发现还有东西要写，对不对？当然可以这么说，对不对？但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没有别的可能性？那我们跟各位讲，这比较好的一个解释，应该是后人慢慢加进去的了。其实我们读这个若望福音，另外一处就稍微比较难以发现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是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瘫子嘛，对不对？在这个贝特扎达池旁边呢，有五个回到那边，然后呢引发了一个安息日的辩论啊。那个辩论呢，其实我们发现它会一直发展啊，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发展下去的啊。就是那个问题啊，就一直回到那个第五章的问题里面。那第六章那个生命之粮言论，耶稣在格法翁的会堂讲的那个言论，就很怪，那个位置很奇怪啊。从时间上，如果要把它变成完全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看的话，那第五章的事情结束以后呢，那加上第六章应该隔了很久了啊。就是然后又到了怎么真正到了这个帐篷节的时候，第七章他们再去，然后呢，可是呢在帐篷节耶稣讲话以后引发了一些冲突，他们又去讨论第五章了，那其实已经隔了很久了啊。你说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一个形式，假设第五章的事情，因为第六章的格法翁的这一个生命之粮的言论是发生在逾越节嘛，逾越节大概在我们今天的台湾，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四月初的前后，或三月底四月初，对。那帐篷节是在现在的十月啊，用犹太历的话，过去是逾越节是正月，对不对？那帐篷节是七月，就隔了半年左右啊。那你说他们还把问题还吵半天，这好像是昨天才发生事情，不明显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不连贯的。可以发现第六章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啊。当然这个比较难发现，但是我们先读第十四章是很清楚，就是耶稣在晚餐厅里面跟门徒们一起躺着吃饭，对不对？吃得很开心，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发生，讲了一些话让那个让大家觉得紧张害怕，然后犹大师离开了，耶稣开始讲话，讲了一段耶稣将来要怎么面对天父的使命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走吧，我要去做了啊，我做了。突然间又讲了我是真葡萄树，那蛮奇怪的。所以给他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后人加进去，这是那我希望各位在阅读不只是马太那个望福音了、啊、读每一部福音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练习，包含读每一部这个叙述性的作品啊，那都练习一下，慢慢就会训练到。就是在阅读的时候，我常常跟各位建议，不要把这个圣经呢，就是一开始把它看得太神圣，马上想要找那些神修的好处啊。那这个其实会变成有点功利了啊，功利主义啊，你没有真正去，我们要知道它本来先是一本书，先当作一本书来阅读，我们要有一般阅读书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发现它是一本神圣的书啊。我不能够一开始它是本神圣的书，我开始看每一个字，我就忽略了一般的阅读的方法，比如说从头读到尾， 对不对？如果一开始你把每一个字拆成断的，连的什么都练不出来，非常非常的零碎，那是不行的了。好，可能各位像我现在平每天早上平日弥撒讲道理，我也开始一直跟各位讲这个整个福音的从昨天脉络，甚至重复好几遍，这样子慢慢来的。好，这也是一个小的一个练习。好，我们回到这个我们这边第十四章来啊。那么很清楚，这是耶稣这个最关键的临别证言、临别的谈话。那么第十四章，那么他到底要谈什么呢？为什么要谈呢？那过去比较会直接说啊，因为耶稣他要去接近他的苦难怎么样，怕门徒们怎么到时候受不了，说先给他们一点鼓励跟安慰啊，让事情发生时呢可以好过一点点啊。那这个讲解你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你就是很明显就太强调那个感受，或太强调一般人的情绪，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讲法其实相对是比较肤浅啊，并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个内容它真正的目的啊。所以这段谈话你把它看成整个大的若望福音的脉络的话，我们现在是只谈这13章到17章，我没有跟各位讲全部的这个脉络，因为我想彼此我讲过了，老重复也很无聊嘛，对不对？好，就我们看，我们把这个在整个的脉络来看的话，那这个谈话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桥梁。什么桥梁呢？把耶稣的时代，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代，跟耶稣离开世界以后的时代连接在一起，一个过渡，一个桥梁啊。就是那耶稣生活的时代是在世上嘛，根本那耶稣以后呢，我们当然可以直接说嘛，教会的时代啊，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所组成的信仰团体，简单讲就是教会。所以这个是即将离开的主耶稣啊，要离开他的门徒的主耶稣，他借着这一段谈话，他要帮助甚至可以说装备啊，武装他的这些门徒们，让他们呢去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期，让他们开始走入那个教会的时期啊。耶稣他进到人间的历史啊，在天父的派遣之下，真天主也成了真人。既然是真人，他当然也就接受人的时空的限制嘛。他有一天要离开的，谁也逃不了死亡，他也逃不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的嘛，对。所以他也怎么样一样，他要带着帮助门徒们，在他离开之后啊，在好像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他的时候，那么可以活下去。我们先借用一下，我们明天是7月3号，我们过谁的庆典了？圣多默，对不对？也就是说了，对不对？那些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嘛。耶稣已经在准备了，一样的，耶稣已经在准备很多人啊。在历史上的人，只有真正跟耶稣同时生活的，我们说假设耶稣活了33岁，这个传统是刚好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只有那33年当中的人有可能看见他，对不对？那更多人是根本看不见的，只有可能不是一定看得到，因为是活在那个就要活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甚至说要活在拉扎勒，在勒雅才会有机会看见他嘛。那真正的我们现在的人都是靠着信仰跟他来往的嘛。所以这个是耶稣现在准备，那当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生活，他也鼓励也教导，那他也知道他会离开，那他离开之后呢，那我们就有一个大的困难啊。这个宗徒们他们的师父离开，他们怎么样活下去呢？那耶稣给他们一点帮忙，教他们啊，怎么样真正的可以活下去。但他们这个宗徒们不是到他们就结束了吗？他们还有以后的因着他们而信的人啊。所以在若望福音17章，耶稣这个祈祷，对不对？他为自己祈祷，为在场的门徒们祈祷，为以后的因着这些门徒们而成为门徒的人祈祷，对不对？你可以看见，这是我们就先用看17章，可以来帮助我们了解这14章的目的，或者说整个临别证言谈话的目的是帮助 现在跟耶稣一起生活的，或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将来呢怎么样，在耶稣离开之后怎么样继续生活？那我们当然可以说嘛，他为那一些现在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做准备，他同时也为世上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借用耶稣对多默的话，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是更有福的，耶稣当然也会照顾那些人，那些人里面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一些人啊，没有看见耶稣而信。所以耶稣讲这段话当然直接是跟他一起吃晚餐的那些人啊，犹大斯离开了以后的剩下那些人。然后呢，我们知道所有的基督徒，历史里面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其实呢也都是耶稣讲话的对象。我们就透过什么，透过这个圣神的带领，他们把作品留给了我们嘛，那我们就一起听。所以这段话呢是很清楚的，要连接耶稣的世上生活的时期跟教会的时期，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啊！这对所有生活在基督信仰中的基督徒非常关键的谈话，它要影响这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要影响我们的，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清楚啊，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我们是回顾历史中的耶稣，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他是个 person 啊。我们的信仰不仅仅依靠一本书哦，我们是针对这个人哦，对不对？这个人呢，他有书写他有关系的，然后也怎么样，还有很多生活的传统嘛啊。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一个，我们是回顾这一个在历史上真正生活的耶稣。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仰望这一位呢回到天父身边的基督，他在世上的生活是要带领门徒们跟他一起走向天父。那他现在完成了他世上的生命，他就回到了天父那里去。那么所有在历史里面生活的人，跟他同时的或他以后的人，那我们都有相同的目的，这是耶稣来到人间最根本的目的。我们用一句话两个字，救援综合一切，当然是可以的啊。但这个救援我们就是要，我们现实的生活上是因为人真的犯了罪，所以我们说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我们知道，就是至少我是方济会的啊，我们方济会的神学相信说，就算人没有犯罪，耶稣也要来的，他把我们全部的带入天主内啊，只不过呢恰巧或者很不幸的人一开始就不争气的犯了罪啊，那很遗憾啊，那变成那说那耶稣来，那他来的目的呢，可能那位这个罪的影响力那么的强大，他真的影响我们整个的神学思想几乎。所以多马斯就谈了嘛，所以耶稣来让自己成为怎么我们罪恶的赎价，那当然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教会也接受了这多马斯的想法，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想说，人是不是必然会犯罪呢？其实人可以不犯罪的，啊，对不对？人可以，只是人，我们事实上人犯的罪，对不对？我们不能说人啊一定会犯罪，我们讲人一定会犯罪是没有自由，对不对？那就不是天主所创造的人了。人有能力的，天主给我们能力的，只让我们能真正的符合天主的心，是很不幸啊，走向这个整个人类历史走向，从最早的，从犹太的最早的这个圣经的反省，人一开始就背离天主，就犯罪。好，这是我们可以谈这个神学，不能谈一切，不要扯那么远，对不对？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看懂了。我们一方面要回顾那一个历史上的耶稣，他的生活，他教了我们怎么样在世上生活。我们同时怎么样呢？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也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已经看见了，还是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就开始眺望未来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基督信仰呢， 就是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存在性的生命。我们是在走一条道路，是耶稣的道路，我们说跟随他嘛，跟随他，跟随他，跟随他，到最后我们马上会发现，耶稣讲这个道路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嘛。这个我们要一直看这个话，有些若望福音的字哈，很简单。但我们真的要去想想很久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像绕口令啊，甚至于有点像这个哲学里面那个循环论证啊，好像这个藏到这个死胡同一样的。但它真的不是这样子，它是让我们去看见这一个生命的啊，在耶稣的启示之下，我们可以脱离了一个荒谬，在这个很大的张力甚至吊诡当中去发现耶稣来啊。他要带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一方我们怎么样往天主、往耶稣，跟着耶稣往天主走呢？我们借着回顾他在世上的生活方式，要按着他在世上的生活方式，按着他在世上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活下去，那我们就是走向天国，走向天主啊！这是一开始的这个很简单的。所以说这段临别赠言啊，不仅仅是情绪上的安慰而已。不是让我们心里面好过一点点而已。因为如果这么解释呢，会很惨，我们其实一点也不好过。对不对？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听的这传统的关于这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约翰福音没有，对观福音写的，三个福音都写。他们传统都说是耶稣怎么样帮助门徒们坚强，他们可以经验到，可以支持在耶稣受难时可以坚强下去。我们知道吗？一个也不坚强，跑光了，那解释就有问题，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说，我当然无意去对抗这个传统的解释，我没意思，但是大家听听看，因为我们真的稍微想一想。这也是我一直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要跟大家提供的，就是过去的讲法当然不是为了骗我们，他们当然是一个解释，那么那是一个意见。那我真的要问的是啊，这个意见啊，你其实我觉得怪怪的，这其实那他很奇怪嘛，你就觉得这么讲，那耶稣的话就一点不成功，对不对？这是我没办法接受的一个讲法。好，这是。简单的跟各位说，耶稣的临别赠言，我们不能够太只是从情绪来了解，我们真的去看在信仰当中，因为毕竟呢，圣经是个信仰的文件，是一个最早期的信仰反省的文件。我们发现这应该是一个他为我们准备好了，现在让我们现在从耶稣当时第一批门徒到我们今天世后世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在耶稣已经完成了他世上的使命，回到天父那里去以后，这个阶段我教会的时代我们该怎么样生活，这是这个临别赠言最根本的目的。好，那么看他开始讲话，一开始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声调啊，你们的心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那我的朋友们，很多朋友了，应该都知道，平常跟我来往啊，有些分享生活怎么样？我大概最常回就是相信天主，因为实在没办法，没有别的话可以讲啊，就你可以看见，突然间一个朋友就是突然间就急性肾衰竭，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是我们不知道理由，并不是真的没有理由，那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刻你讲什么安慰的话大概都很难真正的打动人了。那最后就怎么样？相信天主。相信天主有他的意思，即使我不明白。相信天主在一切的事上要让我们得到好处。这是保罗的话，罗马书第8章27节，非常关键的。天主让爱他的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相信天主，就这个事情我可能不喜欢在我身上发生，真的不好，我甚至不明白，我陷入极大的痛苦当中。那你要有任何的地方啊，跟不合天主的想法都应该要摒弃掉，很危险的啊，保持相信天主。一开始我们看见一开始就非常圆满的鼓励性的声调，相信天主，然后呢要信赖我。好，那我们当然知道这边这句话，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就已经把天主跟这个我 画上等号了嘛，是不是？很清楚，从语句上是耶稣已经就用这个简单的叙述的方式鼓励人的话，已经告诉大家了，对不对？那么当然他已经讲过，前面讲过很多次，说我与父原是一体，很清楚的。好，那么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信赖天主啊，在整部的若望福音也只出现这一次而已啊，没有，就是这一次出现而已。好，因为从现在开始呢，耶稣要离开门徒了啊。换句话说，在人的感官上面，再也无法经验耶稣了，再也看不见，再也听不到，再也摸不着啊。换句话说呢，从今以后，我们如果要继续的看，继续的听，继续的摸耶稣的话，只能靠着信仰、信赖、信赖天主、信赖耶稣，所以我们就不会惊讶哈。若望一书一开始跟我们这么写，若望一书的一序言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好，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做，也把这原与父同在，而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了。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好，我们相信啊，若望作品啊，福音跟书信，甚至于这个若望默示录是来自于同一个写作团体，或至少在精神上同一个写作团体，他们最深的根源都是那一个爱徒，跟耶稣最亲近的。那么我们当然知道，那这边谈到的看见、听见、瞻仰、摸过，那都是这个爱徒他亲自的经验，对不对？在耶稣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跟耶稣有直接来往的经验。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爱徒看成这个直接的作者，当然是一个可能性啊，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不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作者他写作的方式是希望我们这么相信的啊。所以说那这边很清楚，那这是耶稣他敌直接的，那么看那他这个，那这一个跟耶稣一起生活过的人呢，把这个经验呢传给我们，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身上建立相同的信仰。不过更容易讲，应该更合理，应该是说这个写作若望一书的，写作若望福音的，应该是爱徒以后的人。换句话说，那真正耶稣活在历史上，跟耶稣在历史上的耶稣时间来往的经验的人，并不是，也没那么早啊，并不是真正的若望福音跟若望书信的作者。那这边他们所谈的看见、听见、瞻仰、摸过，就已经是在信仰中了，是在信仰中看见，在信仰中瞻仰，在信仰中亲手摸过的。我们再说一次、耶稣对多默的话，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还是有福的。所以这个若望一书的这个一开始的序言啊，一到三章，它直接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十四章的第一节，耶稣第一句话，耶稣现在要离开了，就他说他离开以后，在耶稣的时代跟耶稣不在世上的时候，那是教会的时代，那么教会中的人生活的唯一的可能性是什么？相信天主，相信耶稣。没有第二条路啊，没有啊，这是关键。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开始开宗明义，所以我们知道天主他派遣独生子嘛，对，天主耶稣就来，他派遣他来到世界上面来干什么呢？来启示天主父。天主让他的独生子来把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说嘛，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他给我们详述了第一章十八节，大家要背起来，这一节要背下来啊！我已经讲过这边这个堂课，这个 course 里面讲过大概超过一百遍了，应该背下来这句话非常关键的啊，就是那个就是很那先耶稣来了，所以他把天主父给我们，那我们的若望福音的最后的结尾是说什么？二十章说，那耶稣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到生命嘛。 就是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是认识天主，相信天主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啊，就是跟天主在一起，即使肉体死亡了，我们在天主永远是活着的。所以耶稣来，天主子是天主父把他派来的，进到世界，他成为一个什么永远的启示者。而且呢，他离开的世界，他还继续启示啊，透过所留下的这些他的生活被人转述啊，被人写成文字继续的传递啊，那么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带给世界，让人去认识天父。好，那现在呢，耶稣怎么样？他在世上的生活要结束了，换句话说，他要接近完成这个天父使命的时刻了。他马上要结束了，所以他在完成这个使命的之前，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他在向门徒们怎么样讲这段话，就直接把门徒们引向天主父，你们要相信天主，相信天主啊，很清楚的啊。所以谁如果接受了耶稣所宣讲的这个天主父啊，谁如果想接受，愿意接受，那么怎么他必须紧紧的抓住这个子啊，天主父的独生子啊。谁如果真正的相信了耶稣，他就会完全信赖天主。谁如果说自己信赖天主，他就必须完全信赖耶稣。所以你们要什么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嘛。所以根据若望的观点很清楚，天主跟耶稣是密不可分的，相信天主和相信耶稣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今天讲这些话一点也不困难，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天主三位一体嘛。我还没提圣神，还差一位呢，不是吗？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天主三位一体的事还没有出现呢。耶稣为什么会死啊？因为他讲三位一体啊，他讲父和我原是一体嘛。这对这个传统犹太人听是不得了的亵渎天主的话，那亵渎天主怎么样？唯一死刑呢？他们犹太人不能执行死刑，就借刀杀人了。大概是这样，大概，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就我们要明白，就是要明白这个写作的那个年代，他们当时的思想的方式非常重要的。你说了，这个天下是无巧不成书，对不对？我今天就有个教友就写一个 email 讯息问我说，他说既然天主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为什么求天主派圣神给我呢？不是一样的吗？既然圣神是天主。各位怎么回答？我直接就我说你能不能去读一下圣经好不好啊？对，我的确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有什么，我们也有这个直接像我们在圣神降临，不是吗？圣神亲你降临，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求天主派遣圣神，不是求天主父、求天主子嘛？我们把这个位格分开来，当作都可以跟我们对话的对象。所以你当然可以说求天主父啊，把圣神派遣给我。我在我的我一个人的这个弱小的这个我在人的这个生活情境当中有感觉，我可以分开来看面对哪一个位格。那我当然也可以怎么样？我相信我在求天主你来吧，那天主圣神一起来，我这也没有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太咬文嚼字啊，那反而给自己弄得很大的困境，对不对？但是咬文嚼字不是完全事出无因的，我们就看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活在这个教会的很后面的传统嘛，这个历史里面嘛，所以我们讲三位一体很轻松的。那这边我们跟各位，耶稣讲，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他是在小圈子里面讲，他出了门就挨打了，是你谁呀？干嘛信赖你啊？对，很清楚，你知道，所以这个话，你看，对我们讲没问题，我们本来就相信他，是教会的语言嘛。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就我们今天的思想里面，再强调一次，我们要明白这部作品它的写作的年代，他们当时的那些读者呢，他们的信仰的格式、信仰的氛围，他们有的一些信仰的知识，跟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大的差距的。 他可能知道，那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是更悲哀，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什么也没有，更麻烦，我们要多点学习才行。好，很清楚啊。好，然后也是什么，接着他说第二节说，在我父的家中有很多住处。好，这个住处当然就非常的具象性啊，对不对？房间啦、啊，房子，对不对？是不是豪宅还是怎么样？还是豪宅啊？不知道，没有讲这住处啊。好，这边没有说，没有直接说这天上的住所，他只说在我父的家里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这边你看，连天的概念都没有提出来哦。啊，所以天上啊，这个概念呢，只有在日望福音呢，当然也出现过，但只有在那个被高举的思想里面。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要吸引众人归于我，很清楚，对不对？好，所以这边，那这边是谈的怎么？他谈的天主怎么样？是很清楚，就是直接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啊。可是我们在过去，这个过去的这个宇宙观里面，地是平的嘛，对不对？所以天在上，那上面是好的，下面是坏的，对不对？所以天移在天堂，天在天堂的高天之上，那么坏人怎么在地狱？怎么七八层、十九层，对不对？越低，对不对？那是过去的这个宇宙观嘛。我们今天有了新的这个天文知识，知道那个当然是不对的，但其实我们在一般的语言，我们还继续用嘛，对不对？我们还讲天上啊。还是讲下地狱，还是用啊，对不对？所以注意到这个语言上的一个这个有很有趣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真正在谈论这一个天主的超越性的时候，我们会用上跟下来分啊，所以这个天主性的领域才有。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呢，我们知道福音那个年代的世界观已经过时了，我们已经过了很久了，对不对？但是可是那个世界观呢，他们所表达的上跟下，它还有相当的真理性，在我们至少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像我们除非是很刻意的去想当今的天文学知识，那我们用上跟下又用得很频繁，对不对？我们上还是指比较高尚的东西，下是比较低的，很清楚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可以谈到什么？那我们人性的存在就比较是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讲法。好，耶稣现在怎么样？他要进入的是一个天主的世界，好，所以那个领域呢是超越性的，是我们现在呢是无法接触，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是无法直接接触的永远的领域。那耶稣说怎么样呢？我要把你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父的家有许多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换句话说，我再来接你们去。所以就是那个理智，我们讲的最简单，就是比较抽象性讲法，就是到天主内，跟天主一起生活，活在天主内。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非常图像性的语言呢、啊，大概也是他们当时共同一直习惯的讲法啊。他当然他这个内容的表达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地方在住，对不对？那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所居住之地呢，在这样的语言的对照之下，就显得非常清楚，它是短暂的，它是暂时的，它不是很久的，啊，它必须要有一个终结的。相对的，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就是终结了嘛。对我而言，所以耶稣呢必须离去，啊，耶稣呢他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目的呢是让我们也离开。耶稣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是要带着我们到他真正要回去哪里呢？他本来来的那个地方，出发的地方，天主内。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后啊，在这个显现跟玛利亚马达勒拉说的话嘛，对不对？我升到我的父跟你们的父那里，我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二十章十七节，好，那个那里还是个地方性的副词，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是因为在语言上的格局不能完全抽象，只给讲天主嘛，不讲天主那里，或者说天主右边，就是天主。好，所以听起来怎么样？现在我们听耶稣说了哈，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好像这个到了第二十章第十七节，我要升到父那里去了，就是要实现这一个 第十四章第二节了，我到那里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呢。啊，所以跟着受光荣的基督，我们也要受光荣；跟着升天的基督，我们也要升天。具体是哪里呢？天主那里。这样子呢，那么耶稣的父就成了我们的父，我们就成了像耶稣一样，一起称天主为父，一起活在什么天父的身边，或者一起在天父的面前。看怎么讲，我们总需要一些时间副词表达或地方副词表达，前面后面那边准备右边，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的关键是那一位天主是真正的关键啊！你说上面啊，左边啊，右边的没什么太大差别的啊，真的是这耶稣的他的来到世上的使命。那他也告诉门徒们，我去了你们才能够跟我一起去。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对这个住处啊，那个再多一点点想法，就是我们经常就比较麻烦。我们就传福音了，我们还记得那一个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对不对？当这一个耶稣说哈，这个如果你知道我是，你跟我求，让我给你水了，对不对？那个女人说，你有没有水桶？对不对？而且你这他想说，就算你有水桶吧，你给我的水我也有，我自己打就好了。不麻烦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传福音啊，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困难呢。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这一些人呢，我们的对象，我们想要传对象，他对他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他什么都不缺。我们的天主太抽象啊，能给我什么？对，那譬如说，耶稣说，我给你到天上去预备住处。不必，我的豪宅够大了，就这个味道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我们活在现在这个生活里面哈，就我们对现在的太满意，没那个渴望了。那这是一个麻烦，但是我们也知道哈，不论我对现在多满意，有一天我要离开。对不对？有天我离开，所以这可以，你可以看见死亡啊，我们死亡对我们现在生命里面多么的重要啊！它一直有非常强的那一个教育性、教育的特性呢、啊。我们只是在一般人的生活，我们真的怕到，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说怎么样，不谈不吉利，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不是跟吉利不吉利有。演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生命，我们最终都碰到这个严酷的事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世上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啊，任何一个家，我们都得离开。啊，任何一个我们想完全的归属，没这个玩意儿，没这个地方，没这个人，可以让我们都会结束。就像一根刺，如果我们稍微有点脑筋，稍微我们看着生命看着深刻一点，我们就知道了，它就像一根刺，一直刺着我们。你不应该满足的，你应该有更高的渴望的，应该要样子的。但我们知道很遗憾，我们人就是我说对不对，都近视眼嘛，对不对？常常短视嘛，眼前的吃饱就很安心了，对不对？那的确是一个困难啊。好，那这是我们这边所谈的这个住处，让我们可以想得更深。当耶稣啊，天主圣言，他跟我们居在一起啊，圣言成了血肉嘛，对不对？居住在我们中间。当他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他怎么样？他把人类的命运就全都接纳了。可是呢，他现在呢，活在这个世上。他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天主，对不对？他一直还在天上，啊，这是很大的差别。他跟天主父永远在一起，所以他一直为我们打开那个另外一个真实，他让我们那个无家可归的感受啊，可以得到医治，我们有家的。用希伯来书的话吧，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不在这里。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信仰的领悟 啊，所以很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个家乡呢，实际上我们的确啊，我们好像我们说要挣脱了现世的生命，好像是死亡，那其实不，耶稣说不是的，不是我们非要到死以后才能够进到天上的住所，不是的。耶稣说的，我们马上读到第14章23节啊，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且呢，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居所。你看到了哈，不是我们要去天主那里了，是如果我真正相信耶稣，相信天主，我真正爱耶稣，爱天主，他就来到我这里了。就这个居处很明显的，不是物质性的，是谁如果真正跟天主结合在一起，那不论是现世我们活在世上，或者我们已经死亡了，那都是我们生命的最终的归宿啊！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嘛，第13章第1节，对不对？耶稣知道他离父离世归天的时候，他爱那些属于他的人，那属于的意思，那归属啊，啊，那归属不是地方，是我真正属于他。其实哈，我们用点那个政治的那个图像吧，哈，对不对？你看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个政治运动，对不对？哈，你说那些，你看那些极端派，不管是极度的这个统或极的毒啊，或者不论是蓝或绿啊，就那些真正极端的人啊，他们才安身立命的，他们已经活在那个真实里面了，是不是啊？所以其实信仰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点激动。我们在信仰上面，我觉得啦，我们再来当参考。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绝大部分呢都是类似中产阶级，对现在很满意，一点热情都没有。包括你们同学，我不知道了，我大家自己同学看嘛，对不对？你觉得不然我们怎么会这么样的没有吸引力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够热情。好，这是第14章1到3节，跟大家参考。有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啊，就你不必当做什么太严重，当做我的一小意见就好了，分享一下，对不对？这是个有话语权的好处，请各位多多包涵。好，不过我是真的这么想这个事情，我就一直反省教会，反省我们的信仰生命，让这个是逃不掉的。我们真正关心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归，这个这边也从圣经里面读出来，那归属感啊，那就是要非常强，说不必等到死亡才跟天主完全的结合。我们后来我们读过像第5章，耶稣也告诉那个第12章，告诉马尔大嘛，对不对？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嘛，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对不对？这怎么解释呢？就是在跟天主结合的，就没有这死亡这回事了。死亡只是个肉体，啊，这我们现在人间的，但我们真正最终的一个信仰生命是跟天主结合在一起。那在天主前呢，都是活人，没有死人。所以天主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雅各伯天主啊。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如果说那些人都死了怎么办呢？在天主前面是活着的，都是活着的。好，我们看第4到第7节，耶稣继续说了哈，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啊。多默说了，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看，又是看见。这怎么看见？因为看见耶稣就看见父啊。我相信耶稣就相信父。好，不过这边这句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各位，如果说你在教会活动参加多的话，听过这个很多的不同的人讲道理的各种不同的专题的话，那这个很可能是我们听过最多次的专题，不知道会不会你们同意了哈？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它的确是一个最高级的启示性的语言啊，它 它的真理性跟光辉性啊，是永远不会消损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真的要好好的想一下，而且这要注意到，它是若望福音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应该在若望福音里面来懂它啊。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抽离若望福音啊，那很危险，无法懂得好哈。好，在整个这个临别证言，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嘛。耶稣他跟我们讲一个地方，一个目的地，对不对？去天父那里嘛。好，那这个也是目的地，把它放在门徒的眼前，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达到跟天主在一起。那么这个跟天主在一起，那么天主是谁呢？耶稣跟父原是一体嘛，对不对？前面讲，就前面的一到十二章讲了非常多次，所以呢，这个其实最终是就是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耶稣本身就是道路啊，本身的道路。好，当然我们这边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在那个那么早期的教会要去发展这样的一个思想去写他们的语言，他们没有我们今天那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他们还没有嘛，没有这个词汇，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困难去写，只能写怎么样。那么耶稣只有通过他，而他本身就是目的，他本身就是这个道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会知道，我们也许会期待啊，对不对？期待耶稣会说，那么我们怎么去靠信仰就好了。我们大概去讲，耶稣你靠着信仰就可以达到里面。但是我们这边发现啊，这个地方啊，第十四章的四到七节啊，并没有用信仰这个字啊，下一段才有，第八节才会出现，八到十五节才会出现信仰这个字。那这边就直接，这是非常抽象性的语，谈耶稣自己就是道路。所以若望的信仰啊，若望福音讲信仰是完全是指向耶稣的。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子，只有在他内才有真正的生命，全部的。所以耶稣可以称自己是道路，所以我们就必须去理解。当我们在现实的生命就会问，那人怎么会变成道路？这是我们很困难的。在这个，因为这是若望福音他谈的这个最大的困境，就是包括一切神学了。因为神学谈的是神，是天上的，它相当大的程度是超过我们在人间生命的经验啊，所以它是我们就用上下在超越性，我们在下面生活，所以我们就很难，它就用很多怎么样，用一些比喻性的或图像性的语言表达。那若望福音特别多，好，这边我们看的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望福音有非常多我是什么什么的话，对不对？我是生命之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善牧啊。这些话呢还好懂，因为吃饭啊，活水光，我们很有经验啊。但那个道路啊，虽然在哲学家常常用道道道的，但是我基本上在现实上是有点困难的了。好，不过这些话呢，都是很清楚，是这个耶稣自己也好，或者初期的团体也好，他们就直接表达了什么？那个启示者，耶稣这个启示者呢，他是一个媒介、中介，要让我们透过这些，透过这个表达生命之粮、世界的光、活水善牧，要达到更深的、最根本那个真实里面啊，那个我是什么什么，他其实都表达什么？耶稣把天主虚的生命带给我们。好，我们这些看生命之粮、世界之光、活水，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可以缺的。我们缺的任何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生命的可能性。啊，你不吃饭、不喝水、没有光照，那谁也活不下去的。所以这些言语啊，很清楚怎么样是。耶稣是把他的天主性生命呢，要带给一切相信的人，相信那一位， 就是透过这些语言所要表达那一位。那这个最终呢，我们讲到很多这个加上一些修饰语的我是什么，那最终我们知道在犹太的传统当中，那个在荆棘里面焚烧的火，但荆棘没有烧毁的，有个声音对梅瑟讲话。那么当梅瑟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派我去救我的百姓，那我要怎么跟我的百姓介绍谁派我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了什么？我是。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亚威啊，在犹太的语言里面，他说我是。所以这个话怎么样？这在整个旧约直接什么是表达神的那个本质的那一个，我们不能讲神的名字了啊，就是一个符号，一个表达的方式，表达神那个本质是嘛？我们这个英文那个 be 动词，那个 being 对不对？就永远的存在。哦，所以那现在这个名号呢，就被直接转嫁用到耶稣身上了。所以加上这些图像呢，这些光啊、水呀、食粮啊，它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天主许诺给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上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这一切的需要呢，天主都给了我们。换句话说，那么有了天主，我们就有了一切了。所以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唯一的条件，要得到这一切靠什么？就靠信仰，相信耶稣，相信天主。所以呢，这些不同的图像啊，它只是表达这个单一的肯定，说明什么？耶稣对我们的意义啊，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是啊。我们后来会读到这一个生命，那个我是真葡萄树啊，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啊，类似的语言。所以这些语言是很，所以这个目的地啊跟道路啊，他当时所谈的是很清楚，就是那么在耶稣的年代啊，这我们今天第一世纪，我们知道那是在希腊文化极盛时期，然后呢，亚历山大把整个的这个他的领土的世界全部希腊化，那么深的影响是一直延续下来，到了已经变成了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希腊文化还继续在发展当中，它非常深的影响那个整个的人的精神界跟现实生活里面，那所以在这一个。当时的人就已经开始探讨了我们的哲学思想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些思想你最终你可以发现那个都跟那个目的地跟那个道路有关。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当耶稣讲我是道路的真理生命的时候，那真理我们知道哲学家寻找真理的，所以很可能这些都是受了当时的文化的这个影响当中，互相的他们在讲出这些语言来启示真正的天主，在当时的那个时空的脉络当中去认识天主的。或耶稣进到人间，他用人的语言嘛，当然用他当时那个年代，我们说第一世纪先后的主要的语言啊。我们今天台湾的这个笑话，对不对？这个你讲一个早上好都不高兴，昨天是为了用大陆语言，那语言本来就是这个必须流动的，这个政治的这荒谬性是很好笑，那可以帮我们理解，并且我们现在看这个事，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耶稣他也是一样，他那个脸，他既然进到那个时空里面，他就用那个时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符号。所以当时人他们已经开始探讨人的生命的终极。他们寻找他们生命最终的意义，或者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怎么样，我们人呢都活在一个黑暗的充满压力的世界里面啊，因为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到底最终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可以简单的问，就是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去问这些那么严肃的问题，还是问觉得问题没什么用，对不对？好好过日子就好了。当然那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我们知道你不可否认的，这些问题人的生命的目的是一直被探寻的啊，我们早晚要碰到这些问题的。所以现在什么，耶稣就很清楚，因为他 基于他自己跟天主父非常深的那个连结，我与父原是一体，所以这他内在最深的确信，所以他知道，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从天主来，他知道他去哪里，对不对？他回到天父那里去，这是耶稣的话，第八章十四节，耶稣说了，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在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就是讲这样的话的。你看，这非常哲学性的语言呢、啊。我们读起来，我们如果你问我们没跟各位讲这一些简单的哲学背景，你就觉得啊，这是忘福音的话，当然是忘福音的话嘛。但人的语言本来在那个时空当中会有影响力的嘛。所以耶稣说了，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如果你们让我稍微多讲一点点，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十二章的这时候怎么样？耶稣进到了圣城以后，谁来听耶稣了？希腊人，对不对？有人嘛，来自于有希腊人来想要觐见耶稣，所以安德勒跟腓立伯来找耶稣了嘛。如果你可以连续下看这个，你可以明白。我想那个大概也不是乱，不是随便写写的。第十二章虽然就出现那么一下下而已。那可以帮我们去明白那个环境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啊，所以只有耶稣怎么样有这个真正的知识。其实这个问题在希腊哲学谈的非常多，当然出现很多跟我们今天基督信仰非常不同的解答。譬如说我们在初期教会就面临很大的一个异端的挑战啊，诺斯底派的啊，就是他们就是开始讲这个，我们人最终的什么样是精神才是高尚的，那是希腊典型的二元论思想里面，物质是坏的啊。我们通过一个特别的原理原则，就可以脱离这一个物质的捆绑，让精神都完全的自由啊。我精神脱离了这一个肉体的监狱，得到完全的自由，就是他们的释放，那就已经是他的目的地了。好，那是另外一派讲法，但那当然就不是我们的信仰了。我们信仰很清楚是怎么样，是跟着耶稣一起怎么样进到天主内，所以他自己就是道路。我希望这边不要太哲学性，别让各位头昏了，就算了，没关系，这不重要，就明白啊，明白。耶稣本身就是目的地，他本身是道路。那我们这样就会明白了，他也说他是真理和生命嘛。所以这句话如果用本来的原文讲，是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这是英文叫做 and 啊，但我们中文可能我们中文不这么翻译啊，我们中文可能就是加个顿号就好，我是道路，顿号一下，真理啊，生命里面。但是这个其实在外面是连结，是它是很清楚的肯定的，说为什么耶稣是道路的理由，因为耶稣是引领人进入生命的真理。耶稣是引领人达到那个真正的天父要赏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呢，很清楚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了嘛。其实这个真正的关于神的问题啊，我们到今天啊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天主教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是因为我们习惯用天主这个字。啊，当然没什么错，因为我中文翻译了嘛，对不对？你稍微比较这个，如果把那个教派拿掉的话，就是神。啊，其实我是比较清楚，所以关于这个神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知道，任何时代都没有停过，都在问的，至少问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他是怎么样的？那我现在信这个神是真神吗？问题是问不完的了，这问题怎么样？很清楚。一直没有真正的平静，而这个问题怎么样也不可以单单靠理性得到解决的。所以怎么样，耶稣给了一个非常惊人答案，你们如果认识我，你就必然认识父。所以你们想要认识，我想要认识神怎么样，那么就听我的，看我，认识我，我是神的真正的启示者，我来启示神的。所以这是神对人讲的最后的最有效的话啊！所以这是神在人世间我们可以看见最完美的肖像。如果我们拥有这一个神的话，我们真正拥有耶稣，我们就才会真正拥有这个神。 那我们讲讲天主的天父没关系，这我只是翻译的问题啊，就语言的问题里面，这稍微要有点那个抽象一些的表达哈、啊。所以我们在你就知道，要不然我们常常说啊，大家的好像讨论神跟讨论天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好，我们就是很清楚去看见，那么若望它是特别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真理和生命的，所以这两个字是非常深，几乎是同义字了。啊，同义字。那我们知道真理这个字呢，到后来到耶稣在受审判时候呢，他还跟比拉多讲了嘛，我来给真理作证嘛。然后怎么样，比拉多说哼，什么是真理？你可以看那个就是一样，他们那个这有点嘲笑那些哲学家一样的，生活不切实际的个味道。好，那这边呢，那若望团体里面他们是很清楚的哈，生命呢是我们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我们整个根本动力嘛，那身体是我们生命可以直接可以经验到的，或者说身体呢是让我们感受到跟整个受造界一起分享啊，这个我们整个的世界的。那么精神的跟灵魂的那个力量呢，是天主给了我们人啊特别的标志啊，所以我们人才能够去真正的认识。跟发展这个基督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今天真的很遗憾，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因为很多人的生活真的不理想，对不对？我们发现非常多人说养儿子不如养宠物嘛，对不对？那是很遗憾，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不再去进到那个真正的哲学的真理的探讨，没有，我们只有感觉，我只有感觉，啊，这个孩子挺好，对我好不好？我们这个人就到最后变得非常肤浅，啊，我们其实可以用这句话说的，我们读过这个《对观福音》说的嘛，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灵魂，对他有什么益处？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看见说养儿子不如养狗，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啊，你这个思想就不懂什么是人了。就不知道我对那些爱宠物的人没有意见的，我没有任何的攻击的意思，只是那些语言，现在那个语言很通俗，对不对？大家都讲，对不对？很恐怖啊！你看现在去，你说现在说这个生育率那么低，对不对？那都是把人只看成关系跟利益了，那很可怕，那不是人的本质，那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敬畏生命，敬畏生命的是什么？是我们真正。彼此尊敬最根本的先决条，因为生命来自天主，而这个生命是我们最终要回到天主的是最最深的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道路、真理、生命被耶稣就推展到极致啊，他引导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进到圆满里面，进到天主内。那他自己呢，就是由这个生命开始生活的。他整个生命的根源是来自这个这天主的生命，然后也是拿这个生命当作目的地的，也把这个生命要赏给一切人。所以第五章的二十五节哈，当犹太人就去讲耶稣怎么在安息日还工作，是耶稣说什么？他说就像父是生命之源嘛，这样他也让子成为生命之源。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工作，因为没有一天可以没有天主，没有一天可以没有耶稣，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宣讲这个生命，而且他愿意怎么样，当他回到天父那里去以后呢，他就真正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就跟随他，就进到那个整个生命的中间了，啊，这是他在晚餐厅他告诉大家我要去了，而我本身就是道路，你们如果信赖天主信赖我，就走上这个道路，你们就达到那个最终的生命的根源，这是全部的真理。我说的听起来像绕口令，三个字变来变来变去的，对不对？好，我们中文是六个字了，外面三个字，对不对？道路、真理、生命，你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语言。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一开始耶稣讲话的开始，这第十四章一到七节，我们有时间慢慢来，不用说讲太快，但当然可以慢慢去思考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段话，它有基本上有很多背后 有很多耶稣生活那个年代那些思考的方式，我希望这边可以给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我们进到那一点，那个真正的哲学性的那些，我们并没有那么深的去谈论那个哲学，但那个哲学的字眼，那个抽象性的那个真理啊，它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整个生命的高贵。我们不能够只活在这个感觉当中，不能够只活在利益关系当中，而是真正回到那个真正的在天主内跟天主在一起那个生命。我们真正跟天主在一起，我们当然也就彼此在一起了。我们马上会要读到，对不对？要爱天主跟爱近人。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那么要出现这个信仰的主题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